绝慧起初想责备绝琴，这都是你自己找来的，你当初为什么不反抗，不把你自己的意见说出来？哼，现在是咎有应得。但是看见决心的比流泪更可悲的痛苦的表情，他觉得现在没有理由责备决心了。他半怜悯半安慰的劝道，这也有办法解决，只要将来梅表姐另外爱上人再嫁出去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决心摇摇头苦笑道，这是做不到的，你真是读心术入了迷，你不睁开眼睛去看看现实的环境，你以为在他那种家庭里这样的是有可能的吗？不说他的母亲不答应，就是他自己也绝不会有这种想法。绝慧似乎没有话可说了，他觉得也没有跟决心争辩的必要。如今在思想上，他跟他的大哥是离得愈远了，他的确不能够了解决心。他想，这样的事既然是正当的，为什么不可以做呢？为了现实的可以改变的环境，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，这样的牺牲是不必要的，对谁都没有好处，不过把旧家庭的寿命多延长几十罢了。梅表姐为什么不可以再嫁？大哥既然爱她，为什么又要娶现在的大嫂？娶了大嫂以后，为什么又依然想着梅表姐？这一切他似乎了解，但是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觉得他的确不能够了解了。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，他这颗直率的热烈的青年的心无法把它解开。他站在大哥的面前，看着大哥的带痛苦表情的脸，一个可怕的思想突然来袭击他的心。这个可悲的真实就是，这般人是没有希望了，是无可挽救的了。给他们带来新的思想，使他们睁开眼睛看见这个世界的真面目，不过是增加他们的痛苦罢了。这正像使死尸站起来看见自己的腐烂一样。这个令人痛苦的真实折磨着他的青年的心，他似乎明白了这一切，而且将来的更不愉快的结果也预言似的出现在他的眼前了。他仿佛看见在他的大哥在他们这般人的面前横着一道深渊，但是他们竟然毫不迟疑的向着他走去，好像不知道一样。事实上不知道也好，因为他们已经是无可挽救的了，他自己的处境是这样。他眼看着他们向那个深渊走去，却无法援救他们，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儿！想到这里，他自己也变得忧郁了。他似乎走进了一条窄巷，找不到一个出路。外面的笑声接连的传到他的耳边，好像是在讥笑他。算了吧，小小的脑筋里哪装得下这么多事情？只要我自己好好的做一个人就行了。这样想着，似乎找到了最好的解决办法，他不再去想这些事情了。他信步走到窗前，把头伸出窗外去望，看见觉英、觉群和淑英、淑华、淑珍、淑芬几姐妹在街上踢毽子，觉民也加入在里面踢。
嘿，怎么你们都来了？
觉慧笑着大声问，
还没有开饭吗？
淑华正在下面踢毽子，一面踢一面数着，他听见觉慧的声音吃了一惊，本能的抬起头一看，接着连忙用脚去勾毽子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毽子啪的一声落在地上，刚刚踢到145下。在旁边帮忙数着，正数得不耐烦的觉民兄妹看见毽子落了，便齐声欢呼起来。淑华气得不住的跺脚，一定要觉慧赔偿。
为什么该我赔啊？我并没有跟你说话。
觉慧笑答道，他转身离开了窗前，预备走下楼去。他刚转过身子，便看见决心不在这里了，同时还听见楼梯在响。他慢慢的走到楼梯口，踏着楼梯走下去。他在楼梯上还听见决心在下面说话的声音。等他到了下面，决心已经在那里踢毽子了。
现在快要开饭了，你们还在这踢毽子，又惹得佣人们到处找。
觉慧说，
还早，爷爷吩咐过今天饭开宴一点，昨晚上大家吃多了酒，今天起的宴些。
淑华抢着回答，他说了便又去数决心踢了多少下毽子。
三哥，你不来踢吗？
孩子似的觉英抬起头对觉慧做了一个怪脸，笑问道。觉慧正要答话，就被淑华抢先说了，
他不会踢，他踢不到十下。
他这样的嘲笑了觉慧，好像报复了先前落毽子的仇。他的圆圆的粉脸上显出了得意的笑容。这时决心已经落了毽子，应该由淑英接着踢。淑英显出来是一个踢毽子的能手，他一开始便吸住了众人的目光。他不快不慢的踢着，口里数着数目，一只手拉住自己背后的发辫，身子很有规律的动着。毽子变成了很听话的东西，它只是在他的脚边跳上跳下，好像他的脚上有吸力似的。毽子落下来，总落在他的脚上。他踢了许久，还是离原地方不远。众人一面替他数着，一面带着羡慕的眼光看他踢，谁都希望他马上踢落毽子。然而事实上，他愈踢下去，毽子愈不肯离开他的脚，好像他一个人永远不会把毽子踢落。于是众人又在旁边抱怨起来，甚至有人发出声音来扰乱他的注意。觉慧坐在天井里一个瓷凳上，他旁观着这场竞争，并不发言。他孤零零的坐在那里，不参加他们的笑乐，而且甚至带着羡慕的眼光看他们。他第一次感到不熟悉各种游戏的可悲了。但这也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，孤寂突然袭来，却又很快的去了。他平静的，而且还感到兴趣的看着这个游戏怎样进行。淑英的脚尖上的毽子终于落了，又轮着淑珍踢。这个12岁的女孩吃力的舞动着她那双穿着红缎绣花鞋的小脚，这双畸形的脚以他们的娇弱的样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觉慧和别的人一样，也曾经注意过这双在公馆里出名的小脚，但是他们并不曾博得他的怜爱。在他看来，这双小脚就像大门墙壁的枪弹痕，他们给他唤起了一段痛苦的回忆。于是淑珍因缠脚而发出的哀泣声又越过那些年代而回到他的耳里来。然而在眼前分明的站着他，依旧是那双博得一部分人怜爱的小脚，依旧是那双用他的痛苦与血泪换来的小脚。可是他如今却忘记一切的在这里欢笑了，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悲哀的痕迹。这是一张天真愉快的少女的面庞，脸上没有一点凄哀的表情。也许是他的年纪太小，自己还不了解吧。这样想着，觉慧无意间又把眼光落在觉心的脸上，他在这张脸上寻找什么东西。觉心带笑的跟站在旁边的淑英说话，淑英露出嗔怒的样子，要拧觉心的膀子。觉心便跑到阶下，淑英跟着追来， 决心绕着玉兰树跑了两转，淑英在后面追不上，要拾土块来治他，他便跳下石碣到了草地上，预备过桥去。
不要跑，我不追你了，你回来吧。
淑英立在一株玉兰树下高声叫道。决心已经在桥头站住了，他望着淑英笑，接连吐了几口气。
大哥快来呀，现在该你踢毽子了。
淑英又说。决心还是立着不动。
好，由你去吧，少你一个也不要紧的。
淑英装出生气的样子说了，便转过身走回到楼前的石阶上。他刚刚转过身子，决心便走了回来。他轻轻的下着脚步，忍住笑，走过天井，走到街下。淑英立在街上，背向着外面，辫子垂下来。他把他的辫子捏住，却被淑芬看见了。他笑着叫声：“
二姐，背后有人。”
淑英连忙掉过头去看，他已经在他的辫子上插了一根小树枝。淑英拉过辫子，把树枝拔出来丢在地上，众人高兴的笑起来。觉慧默默的旁观着这一切，他也忍不住笑了。然而同时，他又不能够压下另外一种思想。他想，人原来是这样健忘的。同样的一个人，在短短的时间内，竟然变换了两个面目。过后他又想，大概正因为这样健忘，所以才能够在痛苦中生活下来吧。他这样想着，对于刚刚掘开过去的坟墓，而又马上忘记一切的大哥，也有了暂时的了解。这一天天刚黑，爆竹声便接连的响起来，甚至在许多地方同时燃放。这条清静的街道现在非常热闹了，一片鞭炮的响声把石板地震动了，四面八方都是这同样的声音，人分辨不出他们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声音是那么急，那么响亮，就像万马奔腾，怒潮狂涌一样。在高家，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齐齐在堂屋里面，全换上了新衣服，太太们还系上了裙子，跟往常敬神的时候一样，男的站在左边，女的站在右边，两边各站了一大堆人。堂屋里灯烛燃得跟白天一样的明亮，正中两扇正门大开，神龛下放着长方形的大供桌，挂上了红绒桌围。供桌前面放了一个火盆架子，火盆里燃着熊熊的火。几十个炭圆山野似的堆得高高的，烧成了鲜红的圆球。有人放了两三根柏枝在火上，柏枝烧得吱吱的叫，并且发出刺眼触鼻的烟雾。地上铺了一张大幅的深黄色毡子，上面随处放了些绿色的柏枝。火盆前面另外铺上了一个大拜殿，上面再盖了一张红绒毡。供桌上放着一对大烛台和一个大香炉，朝里的一面和左右两面靠边放了许多小酒杯。至于酒杯的数目，全家只有几个人知道。主持这个典礼的是克明，因为高老太爷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便把这些事情交给儿子去做，自己等到一切预备好了才出来给祖宗行礼，受儿孙们的拜贺。穿着长袍马褂的克明和克安每人提了一把酒壶，慢慢的把绍兴酒向小杯里斟。酒斟好了，香炉里的香也插上了。于是克明 走进右上房去请老太爷出来行礼。老太爷一出现，全个堂屋立刻肃静了。克明发出了燃放鞭炮的命令，三房的仆人文德在旁边应了一声，急急走出去，走到大开的中门前，高声叫道：“放炮！”于是火光一亮，鞭炮突然响起来。女的从侧门避了出去，男的走到供桌前，背向着供桌，由老太爷开始朝外面叩起头来，说是敬天地。接着克明三弟兄排成一行叩了头。决心刚捻了香，从外面把灶神接进来，送回到厨房里去，然后回到堂屋里来。他来的正好，便领着觉民、觉慧、觉英、觉群、觉士五个兄弟排成次序行了礼。于是众人转过身子，面对神龛站着。躲在门外偷看的女眷们也连忙走了进来。依旧是由老太爷开始向祖宗叩头，老太爷叩了头就进房去了。接着是大太太周氏，其次是克明，再其次是三太太张氏。这样下去，五太太沈氏之后又是陈姨太，这些人从容不迫的叩了头，花费了半点钟以上的时间。然后轮到决心这一代人，先由决心领着五个兄弟叩了头，他们叩的最多，一共是九个。像这样的行礼每年只有一次，所以大家并不熟练，不能够很整齐的一同跪下去，一同站起来。举动较迟缓的觉群和觉士刚刚跪下去，来不及叩三下，别人就站起来了，便只得慌忙站起，而别的人又已经跪下去了。这样惹得众人在旁边笑，他们的母亲四太太王氏也在旁边不住的催促他们。在笑声中，九个头很快就叩完了。他们到底是年轻人，跟他们的长辈不同。接着瑞珏又领着淑英、淑华、淑珍、淑芬四姐妹到红毡上去行礼，他们的举动自然慢一点，却比较整齐多了。淑芬年纪虽然小，但是举动也很灵活。他们行完礼，瑞珏又牵了海辰到红毡上去叩头。几个仆人过来取走了拜垫，把红毡铺开。克明又进去请了老太爷出来。先是克明一辈的儿子和媳妇朝着他排成一字形，跪下去叩头请安。然后是爵字辈和叔字辈的孙儿孙女给他拜贺。他笑容满面的受了礼，便走进自己的屋里去了。老太爷进去之后，堂屋里显得更热闹了。克字辈的人由周氏领头，围成一个半圆形，在红毡上拜下去，互相道贺。爵字辈和叔字辈的年轻人便分散开，个别的向自己的父母叩头，或者向伯父伯母和叔婶们请安。最后，由于周氏的提议，他们又聚拢来围成一个圈子拜下去，一面说着吉庆的祝语。然而这并不是在祝福，却是在开玩笑。这样的行了礼之后，年轻的一代人就往四面散去，决心夫妇却不得不跟长辈一起留在堂屋里受仆人们的拜贺。觉民和觉慧从侧门跑出来，急急的向自己的房间走去，他们害怕仆人和女佣找来给他们行礼。但是他们刚走过周氏的窗下，就被人拦住了。带头的是老黄妈，她恭恭敬敬的向他们请了安，说了几句从心里吐出来的祝福的话，他们很感动的作揖还礼。 接着何嫂、张嫂等几个女佣又过来请安，这都是他们本房雇用的。最后明凤走过来，她脸上擦了一点粉，辫子梳得光悠悠的，棉袄上罩了一件滚边的新竹布衫。她先给觉民请了安，然后走到觉慧面前，脸上还保留着她的天真的微笑。他唤一声三少爷，便埋下头把身子弯下去，但很快的就立起来，对觉慧笑了一笑，这是祝福的微笑。觉慧愉快的还了礼，这时候他的脸上也浮出了善意的笑容。在这一刻，就在这一刹那，他忘记了过去的一切，他以为世界是如此美满。他这样想，他是有理由的，因为这一刻在这个公馆里，的确到处都是快乐的声音，而且只有快乐的声音，人人都在笑，都在说祝福的话。然而在这个公馆的围墙外面，在广大的世界中又怎样呢？年轻的觉慧却不曾想到，而且他甚至于忘记了昨晚遇见讨饭的小孩的事情了。
放花！
文德走下堂屋前面的石阶，声音响亮的叫道。外面有人应了一声，于是中门外天井里显出了火光，许多根火花直往空中冒，金光灿烂的，一股落了下去，另一股又接着冒起来，而且比前一股升得更高。在那个黑暗的天井里，马上出现了许多株火树，开出了无数朵的银花。一桶花炮燃完了，又有人去点燃第二桶花炮的引线，这样接连的燃放了八九桶。这些花炮是张太太送来的。老太爷也出来了，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堂屋门口看，儿子媳妇们立在他的旁边，他一面看一面对他们批评这些花炮的好坏。觉慧几弟兄都走到大厅上去，在那里看得更清楚一些。觉英、觉群和觉氏也买了些滴滴鸡、地老鼠和神书带剑来燃放。花炮放完，堂屋里的人都散去了，只听见一片提轿子的声音。觉心和他的三个叔父都坐轿子出去拜客辞岁，觉慧还站在大厅上看觉英们燃放小花炮。在老太爷的房里安放了牌桌子，这一桌是老太爷、大太太、三太太、四太太四个人。打扮的花枝招展的陈姨太刚刚脱下了粉红裙子，坐在老太爷旁边替老太爷看牌，其余个人身边都立着女佣或婢女，准备随时装烟倒茶。在觉心的房里也摆好了牌桌子，这一桌是瑞觉、淑英、淑华和五太的沈氏。做嫂嫂的瑞觉想让觉民坐下来，可是觉民推口说有事情，一定不肯打牌，只站在瑞觉后面看他胡了一副牌就走出去了。觉民并不回到自己的房里，却往大厅外面走去。他正看见觉慧在天井里替弟弟们燃放神书带剑，他听见一声响，一个发光的东西直往天上冲，冲过了屋顶，在半空中不见了。觉群和觉氏拉住觉慧，还要他再放，却被觉民阻止了。觉民走到觉慧跟前，在他的耳边低声说：“我们到姑妈家去。”觉慧点点头，不说什么，就跟着觉民走出去了，并不管爵士在后面大声的叫唤。大门口 门檐下的灯笼依旧发出朦胧的红光，在寒冷的空气中抖着。大门内那个看门的李老头坐在那把经过了无数年代的太师椅上面，跟一个坐在对面长板凳上的轿夫谈话。看见他们出来，便恭敬的起立，等他们跨过门槛以后才坐下去。